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主啊，真的，你今天能够让所有属主你的儿女在这里一同聚集，啊，都是主你给予我们莫大的恩典。今天当我们来同读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啊向我们每个人敞开，好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帮助。求主你来保守，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将同心的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我不知道大家常不常读哈，可能不是太常读。以斯帖记在两段式的经文是620页。以斯帖记第四章，我们啊全章都念一遍好了。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请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件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往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塔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塔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塔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去见王，为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塔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们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呢，对女性的记载要比男性要少很多。同样的，在圣经里面啊，以女性为书卷的名称的也是比男性少很多。那么这当然跟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有关系。所以除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以斯帖记之外呢，现在一个 Bible Quiz 哈，还有哪一卷书是以 这个女性的名字啊命名的。路德记啊，没有错，大家都不错哈。前两个礼拜我们这里有 Bible Quiz 哈，我就在想，如果大人也去 Bible Quiz， 不晓得会是什么样哈。看起来大家的程度还不错哈。在圣经当中呢，只有这两卷的书卷里面是与女性的名字作为书卷的名称，而且当我们去读这两卷书卷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虽然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在路德记里面呢，我们看见路德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在路德记里面记载了许多次啊，这个耶和华神的这个名称。但是当我们读到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斯帖他虽然是一个犹大人，也就是犹太人，但是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却没有读到任何有关于神的这个名称哈。那么这是一件令人觉得非常稀奇的事情。既然我们说圣经呢是有关于神的故事，那么为什么在以斯帖记里面丝毫没有提到神的这个名称呢？而且它还可以被收录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啊，我们会看见这个神的名称虽然表面上呢没有出现在这本书卷里面，但是从以斯帖记里面的字里行间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存在，我们看到神的作为都在其中啊，像是啊以斯帖记啊前面第二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以斯帖以一个外来的人的身份，然后竟然能够啊脱颖而出啊，得到这个后座啊。还有莫迪改，他意外的发现有人要啊谋杀这个国王这件事情，还有以斯帖他违反这个规定进去见王的时候呢，那么王竟然施恩给他，让他可以见得到王。还有在王后面，我们看见啊，有一天晚上国王他在夜间睡不着，所以就叫人吩咐人把历史书拿来念给他听，结果呢他就啊听到那一段莫迪改救他的这一段的故事，所以他就啊让莫迪改来取代这个哈曼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啊都是在人看起来是啊非常巧合的事情，但是从这些事情的发生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啊犹大人得拯救这件事情呢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啊，我们看见在这其中呢一定有神在背后掌权来带领这些事情，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些地方就让我们看见啊以斯帖记为什么啊会被收录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主要的原因。那么今天有时候在表面上我们可能也会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是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存在，神存不存在呢？事实上神当然是存在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今天我们的神仍然在他的子民当中在做工，今天我们的神仍然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的神仍然给予我们现今的这个机会，只是呢我们有没有把握住神所给予我们现今的机会而已。弟兄姐妹，从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以斯帖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子呢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子，虽然她有这个美丽的外貌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她的出身呢却是非常的卑微她不但是一个孤儿，而且呢她是在被掳的犹大人当中，但是在这种不幸当中，我们却看见不幸中的大幸呢，就是他有一位堂哥他的堂哥是谁？莫迪改答对了，这个 Bible Quiz 很好。 莫迪改收养了他，而且呢把他当作女儿一样的来对待他，然后他进入到王宫，被选为王后。当以斯帖被选立为王后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他的心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相信啊，这个对当时一般的女子而言呢，这一定是他们啊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哈。更何况以斯帖以他这样卑微的身份，他能够被选为王后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岂不是好像那个灰姑娘哦，一下子变成了白雪公主这样哈？但是我们也看见这样的情况呢，似乎还没有持续太久哈。到了以斯帖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件对犹大人非常不利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国王的一个要臣哈曼，因为莫迪改他不向他下拜这件事情，他就怀恨在心，所以他就图谋要毁灭全国的犹大人，以此来发泄他心头之恨。当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么他在这里第四章一开始就说到，他撕裂衣服，披麻蒙灰在城中行走，并且哀嚎痛苦因为他实在不愿意看见这些犹大人因着他的缘故呢被毁灭了被毁灭了。那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头，那么莫迪改应该要怎么办呢？他悲伤难过有没有用呢？悲伤难过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呢他就想办法要救这个犹大人，但是他自己靠着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所以那时候他想到了谁呢？他想到了以斯帖，他想到这个以斯帖他不是在王宫里面吗？如果找以斯帖去向国王求情，或许国王会网开一面哈。然而当这个消息传到以斯帖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斯帖呢，他是不是很高兴的要去做一件事情呢？没有，他在那里非常作难，因为按照当时的这种规矩呢，那么连王后呢都不能擅自进到内宫里面去见国王的哈。所以如果他进去见国王，国王不向他伸那个金杖呢，他就会被处死。但是经过了一番的挣扎之后呢，我们看见以斯帖他还是愿意把握这个现今的机会去为这个犹太人去求情。后来以斯帖似乎变成犹大人当中的一个女中的豪杰。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或者我们可以说，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到底要给予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呢，除了让我们看见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之外呢，那么这一段的经文也要提醒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认识神所给予我们现今的这个机会。那么神给予我们现今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在谈这个现今的机会之前呢，让我们来看看以斯帖他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当时这个以斯帖他所有的这个机会其实是一个危机，而不是什么大好的机会。虽然说是危机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许多的时候呢，其实危机呢也就是一个转机。我曾经跟一些在企业上听一些在企业上成功的 啊，这些人士他们在谈他们这个成功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也谈到他们一路走来呢，啊，也不是都是一帆风顺的。哦，在整个啊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遇见了许多次的这个危机，但是每一次的危机的产生的时候呢，也就是啊一个他们事业可以蒸蒸日上的一个转机的时候。所以危机的本身呢，啊，并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以前呢，有一支军队，他突然陷入这个敌人的啊这个埋伏里面，那么其中就有一个指挥的人，那他就告诉将军说，啊，糟了，我们落入敌人的手中了。结果那个将军就对他说呢，你为什么不说是敌人落入我们的手中呢？哈，你看这两个人在面对相同的情况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看见是有何等大的不同。一个是看见危机，另外一个呢却是看见了转机。一个看来呢好像是已经束手无策了，另外一个人却看到一个可以克敌制胜的一个良机。哈，我相信这两种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啊，他们所产生的结果呢一定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其实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在教会的历史里面，那么这个教会也是，啊，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危机，哈，许许多多的逼迫的产生。但是我们看见教会每次遇到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也是教会可以扩展的一个转机。所以危机是可以化成转机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危机呢？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没有危机。今天我们面临了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呢？有的人说是恐怖分子的这个危机，有的人可能想是金融风暴的危机，有的人可能是面对家庭的这个危机，有的人是面对健康的危机，有些人是面对属灵生命的这个危机。那么其实今天不管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来面对这个危机的话，那么这些的危机呢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转机的啊。不但是如此啊，不但是可以成为我们个人自己的一个转机，而且呢也可以成为别人啊的一个转机。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除了要来认识啊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外呢，另外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机会呢是一个现今的机会。换句话说，这个机会不是将来的机会啊。既然说是现今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可能一过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啊，可能也永远再也不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今天除非我们真正的能够看见到神所给予我们的机会呢是现今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会去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前曾经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妻家带眷的来到北美这个地方啊，为的就是要给他的家人一个啊更好的生活的环境。那么我相信这个人跟我们在座的都非常的相像。当他来到这个北美的时候呢，那么他开始做起这个餐馆的生意啊，那么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平安。直到有一天当他在餐馆的时候啊，接到一封电话，是他的儿子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说他的姐姐昏迷在车上，他叫不醒他，他以为他是睡着了叫不醒他，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当这个人接到电话之后呢，他准备就要回家去了，走到门口的时候正好有客人进来，然后他就想说我就把这个生意做完呢 然后再回家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结果当他回到家里去看的时候，姐姐跟弟弟两个人都昏迷在车上。原来是姐姐开车回家之后呢，她没有把引擎给熄火，然后她就把这个车库的车门给关起来了。所以姐姐跟弟弟两个人都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如果这位父亲他在接到这个弟弟给他的电话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赶回家的话，那么或许他的孩子至少我想那个弟弟还有一线的生机。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掌握住当时的那一个机会赶快回家去，因此呢就造成了这个家门的不幸，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在这里莫迪改也是要以斯帖看见啊，他要以斯帖看见他们现在有的这个机会呢，是就是现今的机会，这个机会一过去呢就不会再有的。所以啊，他拒绝以斯帖给他任何的理由啊，他拒绝以斯帖给他任何的理由。那其实当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时机是一个现今的机会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不想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常常都会给自己找一个很好的理由啊，而且我们会对这个理由也非常的满意哈，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来作为我们推脱之词哈。弟兄姐妹，但是这里以斯帖他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啊来跟莫迪改讲呢？在这里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以斯帖的这个理由啊好不好呢？有没有道理呢？看起来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呢啊，但是呢他却忘了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家里面，除了讲情理法之外呢，其实还有爱啊，要爱神要爱人。在这里以斯帖这个理由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理由是一个比较自私的理由，他以为自己不要去冒这个险啊，至少他自己还可以自保还可以存活。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如果他冒险成功，那么他可以救数以百万的这些犹大人。这两件事情，他个人自己跟数百万的犹大人相比，他应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他要不要去尝试一下做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其实许多的时候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好，会这样做，会这样选择，会这样拒绝，好像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在这里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莫迪改才会在这里第十四节的上半节，他严厉的指责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这句话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以斯帖不去做，不去求王的话，那么以斯帖他也逃不过此劫的。他也是犹大人啊，他不会因为他是王后的身份，所以他就可以免去一死。那么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莫迪改啊，他相信如果以斯帖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呢，神也同样的有办法来拯救他们，他们可以从别处得到拯救。在这里从别处得到拯救并没有 明显的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别处是哪里。但是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这里所说的别处的拯救，那么当然是从神那里而得的这个拯救。那么莫迪该他为什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呢？莫迪该之所以能够这样说话，是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神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这个应许，他相信这个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如果犹大人他们被灭绝了，神的应许就落空了。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推论，这个犹大人是绝对不可能被灭绝的。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的。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也有好几次他们面临了这种即将被灭绝的这样的危机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每一次的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在他们的背后总有一股的力量来将他们从这个危机当中给拯救出来。那么这一股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就是从神那里而来的。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说，如果是这样子，不管如何他们都会得到拯救，那么莫迪改他又何必强人所难一定要以斯帖去做这件他不愿意不想做的事情，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第二姐妹，许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虽然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所要成就的事情，也是我们应当要依靠神去完成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了，许多的时候神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虽然说是神的工作，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推卸掉我们人应有的这个责任。其实在这里莫迪改他就是看见以斯帖呢，他就是可以被神使用的那个人，他就是看见以斯帖呢，就是那个可以与神同工的人，所以他才会这样做。在这里十四节的下半节，他才会说：“焉知你得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他看见了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认识到神给予我们的这个现今的机会到底是什么呢？神给予我们现今的机会，可能是一个可以去关怀别人的机会，神给予我们现今的机会，可能是可以去帮助一个人的机会，神给予我们的现今的机会，可能是一个可以去向人传福音的机会，神给予我们现今的机会，可能是一个可以服侍的机会，神给予我们现今的机会，可能是可以去支持一个宣教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今天我相信神给予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学习环境，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它是要我们将我们所学习的能够传给更多的人。今天我也相信神给予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优厚的环境里面，这件事情也不是偶然发生的，神是要让我们运用我们所有的去帮助更多的人，特别是神今天给予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地位，那么这件事情更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今天神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重生得救，但是他却没有马上将我们接回天家去，你想这是为什么呢？弟兄姐妹，神今天留我们在世上存活，并不是为了别的，乃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乃是为了要将他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闭口不言，那么我们就枉费神 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们就浪费了神给予我们现今的这个机会。上个礼拜五得知这个戴少贞牧师他安息主怀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那么我们知道他病重，也知道他病重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更知道当他病重的时候，他仍然竭力的在做主工。他没有因为他年纪老迈，他没有因为他病重卧床，他就什么都不做了。他乃是这样竭力尽心的在那里多做主工，来服侍众人。我们可以看见他真的是一个能够掌握住神给他每一个机会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他真的是不愧为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的子孙那么他更不愧为作为神家的这个儿女。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像这样拜上自己的人像是马女婿。但是我又想想，讲到这里有时候想想难道马女逊、戴德生他们不来中国传福音中国的人，中国人就得不到福音了吗？当然也不会是如此，只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真的他们已经看见了神所给予他们的现今的机会。我相信如果这些人他们放弃了当时的现今的机会的话，那么我相信神也会兴起其他的人来把握住当时的机会，来向华人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以斯帖的处境也是如此，如果当时他闭口不言，犹大人还可以从别处得到拯救，结果呢还是一样的，只是他个人失去了与神同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给予我们现今的机会，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与神同工呢？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那么神的旨意最终他还是会成就的，只是我们个人会失去了这个能够与神同工的大好时机。讲到这里，我们不但要能够认识神所给予我们这个现今的机会，而且我们还要能够把握住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现今的机会。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握住神所给予我们的现今的机会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为了把握住这个现今的机会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呢，就是禁食。那么在旧约里面，禁食呢常常是表示一个人自责的一个行为，那么也表示一个人愿意刻苦己心来寻求神的一个行为所以许多的时候，在他们情况危急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会用禁食祷告的方式来求神帮助他们脱离这个迫在眉睫的这样的一个危难。所以禁食这件事情通常是跟祷告同时进行的。那么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他们祷告的这个事情，但是从以斯帖记里面他只字不提神的这件事情看来呢，那么这显然的就是这个作者他的一个写作的手法，他在这里故意避开这些有关于明显的有关于宗教的一些词汇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虽然他的禁食没有提到祷告，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这里他们禁食的目的就是为了祷告祈求神的帮助不然的话他们禁食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毫无意义可言。不过这也不是说今天只要我们禁食祷告呢，那么神一定听我们所求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大卫他为乌利亚 给他生乌利亚的妻子啊，给他生的这个孩子的啊，进食祷告求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孩子到第七天还是死了，还是死了，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他的进食祷告呢，不能改变神原本的心意。其实进食祷告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表明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决心，还是要表明我们愿意来信靠神，愿意来寻求神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啊，不管这个进食祷告的结果如何呢，啊，我们还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姐妹，虽然有时候我们只要借着祷告，那么我们就会看见神就成就一些事情哈。但是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啊在祷告之后呢，也要有其他的行动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这个以斯帖他进食之后呢，那么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尽他的本分。换句话说，这里以斯帖他进食祷告这件事情呢，也没有减低他自己所应当要尽的他个人的责任哈。所以当他进食之后呢，他就违逆的去觐见这个亚哈水鲁王。那么当以斯帖他尽他的本分啊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也尽他所应当做的，做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从以斯帖记第五章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么即使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手在那里掌权的。弟兄姐妹，要把握现今的机会，我们除了要虔诚的祷告，除了要尽己的本分之外呢，那么我们也需要有愿意付代价的这个心，肯付代价的这个决心。在这里十六节最后面，他那里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吧。这句话听起来有时候会被误解，以为是以斯帖没有信心，好像他是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在这里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破釜沉舟的一种精神，那么这也是宣教士的精神哈。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哈。历史历代以来的这些宣教士，他们之所以会视死如归呢，其实他们不是一种盲目的行动哈。他们之所以肯为这个宣教付上代价呢，那么都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当时的那个机会。他们知道当时的这个机会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们才愿意付出那么的代价去把握住当时的那个机会。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好的机会的时候，一些好的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岂不是会立刻的就去抓住这个机会吗？好，今天如果说有赚钱的大好时机，或者是成功成名的好时机啊，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去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唯恐这个机会过去了啊，就不再来了。既然连世界上的事情，那么人都这样去做的话，那么在这里有没有看见啊，神国的事情岂不是更应当要这样去做吗？我们岂不是更应当要把握住这个现今的机会吗？在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那里记载主耶稣所说的两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从主耶稣的这两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 那么这是一般人遇到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的时候所会做的一种反应哈。他们都愿意为这宝贝呢付上最高的代价哈。同样的啊，今天为天国的事情，我们岂不是也应当要付上最高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有收获呢，那么就要有耕耘，要耕耘呢，那么就要付代价，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把握住这个现今的机会的话，那么付代价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参加了一个南美的短宣，他参加完这个短宣之后呢，回去啊，他看见当地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那里，所以当他回去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辞掉他的工作，他进到神学院里面去接受装备，走上这个宣教之路。后来呢，他才发现，那么他去的时候是正是时候，正是庄稼熟了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时候。过了几年之后呢，他看见这个最佳的时机，那个现今的时机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机已经不在了，人的心已经变硬了，这个福音已经进不去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让你来到美国，为什么又让我们站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上？你想神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位分，都只是为着我们个人的益处而已吗？其实今天神之所以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位分呢，都是为着现今的机会。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位分上，我们都要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所给予我们现今的这个机会，而且我们能够开始为神所给予我们这个现今的机会好好迫切的祷告，并且让我们真的能够尽己本分的去把握住这个现今的机会。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我相信今天神仍然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现今的机会，只是我们愿不愿意为着这个现今的把握住这个现今的机会的缘故，愿意付上那个代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拯救我们，感谢你。